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Dream Lab，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神秘的梦世界。在上一集，我有提到，因为梦给我的启示和指引，让我改变了现实生活中我的行为模式。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梦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并且在心里的深处有觉得有一种被理解，所以我才有办法迈出那一步的改变。那其实在这个梦之前，我已经有持续记梦半年多了，有时候几句话，有时候只有一个画面，但我就把它当作写日记一样，每天起床回想一下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或者甚至几句话也好，有一些也是有故事情节，但是不像这一个这么清晰，然后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有完整的起承转合。重点是起床之后我感觉到非常深刻，而且缭绕着我无法晕开的巨大悲伤，更是令我无法不在意。我觉得这就是梦要给我们的深刻的意义。以荣格来说，梦是通往自我整合的道路，它包含了超越个体的神圣功能。我也是这么相信着的，因为醒着的人们，不管我们以为自己有多么自由，不受限制，但是其实或多或少，我们已经被社会的或是学校的或是家庭父母给予的价值观给影响，而梦是潜意识最完全无保留的呈现。这可以是对现实的补偿作用，或者是对我们白天意识到的生活梦想提出的提醒，还有所做的调整，提醒我们去看清楚白天在意识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像是前阵子我感觉到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落，没有自信的时候，那阵子的梦都会很神圣，譬如会出现像老虎啊、狮子啊、恐龙啊这种象征原始力量的动物，或是有美丽的大海、神圣仪式中的蜡烛。我猜这些或许象征人们内在的神性。我认为这很符合荣格所说的补偿作用。另外，当我觉得太得意，然后如火如荼在进行手上很多的专案的时候，我就梦到有一个小男孩，他被妈妈丢下来，然后他只好光着脚跑回家，因为没有穿鞋子，所以脚上都是伤痕，看得让我觉得很心疼。我醒来以后立刻联想到的是，啊，可能是我工作最近太累了，我忽略了要让身体休息，然后照顾自己。梦在提醒我这一点，不要过度的使用身体。当我讲到这边，可能大多数的人会说，我从来都不做梦啊，或者是说，好像有梦，但是我一点都不记得。其实科学家说，我们每晚一定至少有做6到8个梦，只是我们不记得了。那要怎么开始记得自己的梦呢？要知道，做梦的时候和清醒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在即将醒来的梦醒时分，以萨满来说，就是美洲的萨满文化，他会认为这个时刻就是我们要跨界的时候。 像一般早上我们听到闹钟声，一醒来就直接下床，或是赶快睁开眼睛，逼自己的脑袋清醒过来，因为要开始准备去上班上课啦，一切都很匆忙。所以我们一瞬间就让自己从梦的世界跨到清醒意识的世界，那当然很容易就忘记在神秘的梦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咯。因此我们可以开始练习起床的仪式。睡前准备纸还有笔，写下明天的日期，放在床头，然后把闹钟往前调10或20分钟。这样的话，等隔天早上一听到闹钟声就不急着睁开眼睛，然后也尽量不要有太大的移动或是动作，让自己待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然后通常这时候脑中应该会有个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可能只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画面，这时候就可以睁开眼睛，拿出枕头旁的纸和笔，把它记录下来，最好是用画的，画面的呈现是蛮重要的，因为在梦里面人还有物体的相对位置是很关键，所以画面会比文字叙述来得好。不过没关系，一开始也不用强求，有记下任何一点什么线索就很好了。而不管是记在空白的纸或是笔记本上面，记得要留一半的空白，因为这样可以写下之后对解这个梦的感想。只要每天记一点记一点，慢慢的你记住的梦的细节会越来越多，对梦也会越来越有感觉，越来越能有所连结。在我开始记梦以后，我发现我的梦很丰富，有各种的剧情。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随机的，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白天清醒的世界是有意义的，那晚上的睡眠除了让身体器官可以休息以外，这些梦的发生应该也有所意义吧。我在荣格关于解梦的看法，还有萨满对于梦的诠释，都印证了我的想法。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也因为这样，我写了一首有关于梦的诗，这首诗的名字是梦土 Dreamland。 乍看之下的夜空一片漆黑，你以为睡着之后才是梦境，浑浑噩噩，不带任何觉察的活着，醒着其实与睡着无异，倒不如悠游于意识之海中，真假难辨，孰是梦境，孰是现实，是心心念念于现实所以展现在梦境，还是先于梦境发生才在现实中成型。我们是物质世界里的灵性存有，We are spiritual beings in the physical world. 开始记梦以后，你会发现，接下来一堆梦，但是不是还是搞不懂梦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因为梦里面出现的元素都是一些象征，不管是人或是物体，可能都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而这其实是因为梦想要保护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识无法一下子接受潜意识透过梦要说的话。如果说了太直白，意识层面的自己会不会一下子打击太大就发疯啦？ 我觉得这蛮有可能的。举例来说，假设，可能最近伴侣关系有点问题，然后我们怀疑对方外遇了。如果梦直接就演绎出说，你老公就是不爱你，爱上别人这种剧嘛，你会相信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就只是自己的猜想，然后自己疯了？是啊，你可能会忽略这一些，因为你觉得可能是自己想象的脑中的乱象。所以梦就要用一种有点像童话故事的概念，讲一些象征性的故事，让你觉得，其实不是在讲你的事情，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这样子通常我们会比较客观、公正的去思考这个故事、这个剧本的意思。那这些画面会慢慢存在你的意识当中，然后发酵。等到有一天啊，你觉得受够了，时候到了，大概在那一刻，你就可以完全知道梦的真正意思了。所以，关于解梦，要记得的第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解梦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你不知道或是不想知道的事情。如果解出来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事实，而且你觉得很容易接受，那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梦真正要告诉你的意涵。在下一集，我们会谈到解梦的六个步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这些步骤，慢慢的来学习解梦。因为梦里面出现的象征，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就像说，你梦到教堂，跟我梦到教堂，那这个教堂对我们而言一定是不同的意思。假设你是基督徒，教堂对你而言可能是个圣地或是不可侵犯的地方。那假如我是佛教徒，教堂对我而言可能是西方电影当中很常出现的异国风景。所以解梦这件事情绝对是只有你自己会最了解这些象征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如果有专业的解梦分析师，他通常能够协助你，引导你更快的进入状况，或是可以协助你看到自己的盲点。解梦是一条很长的旅程，永远都会充满惊喜与各种冒险。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告诉你的是，占星学说今年是旧秩序崩坏的一年，所有我们熟悉的习以为常都将不再存在。我们可能会以为现在的秩序被打乱是因为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我们都很期待当病毒比较平息之后，一切就会恢复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但其实不管是从新闻上，或是一些趋势的观察家，或甚至是星象、地球能量，甚至你自己内心的深处，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只能保持弹性，保持开放，来面对一切的未知，未来的挑战。因为在这个一切旧秩序都将瓦解崩坏的时刻，新秩序尚未建立。那新秩序是什么呢？你要如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没有人有答案。而这一切的局势也不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的大脑可以靠逻辑去思考出来的，因为这个病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所有我们可以理性想到的方法都无法解决跟应对，我们只能回到最简单的状态，回到自己身上，回到家里，照顾好自己。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一切有个更高的目的，这个更高的目的或许是要让全地球的人类都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变。那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在惊涛骇浪当中还是可以稳住我们的船，知道我们要去的方向呢？我认为那就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内建的 GPS 来导航。你可以去找你信任的有所感应的灵性导师，也或许你可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高我，相信自己的灵魂会带领你迎接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会为我们接下来的十年十几年的大运奠定基础。而梦就是你的高我可以跟你沟通的方式之一。那你准备好聆听了吗？如果你准备好了，今晚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心里想着，亲爱的梦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引导，请引导我，告诉我目前对我而言最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默念三次，我会记得并记录下我的梦，我会记得并记录下我的梦，我会记得并记录下我的梦。我相信梦一定会引领我们的。今晚就先到这里咯，晚安，祝你有个好梦。Thank you.